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来吧，来吧，欢迎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早上这个时间7:31收听我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大家早上好，9月25号星期三。那么您那边的情况如何呢？我说的是天气啊，香港这边呢，电台这边呢，今天早上的天气不错，但是已经有一点点的秋意了。那您那边呢，气温降得挺快的，不过有点过山车，请大家呢出门的时候看看温度，并且呢多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好，我是文慧，今天来猜盲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万峰老师出游，不是远游，而是出游，所以呢这一周他都在外边。我们看看待会他会不会呢跟大伙儿一样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来，今天开盲盒，大家跟我一起数啊，3、2、1，开。
听众家人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
这是深夜时刻的节目、
啊、哎，早上好呀，听众家人。哇，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了。刚刚听到文慧老师呢哔哩吧啦了说了一堆呢、我就觉得，哎，今天的线上今天会不会只有文慧老师一个人主持呢？
当然不会啦，啊，就算我一个人主持呢也不是我一个人、
哦、
为什么呢？
因为有我们的音控师傅嘛，
哎，还有我们的丽百佳老师、
哦、
对不对？
对对对，
还有我们的景月老师，
哎，
那我们会有海天日历景月老师跟我们一起呢有一段短短的安静时刻，然后接着丽百佳老师呢跟我们一起呢进入赞美的学校。那么今天是第15讲啊，哇，讲到了一个什么、堕落的琵琶声音，什么意思啊？然后呢再看看呢，我们呢会呢查考本周金句，我们来到了利未记的23章22节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呢，哎，探讨一下呢一些社会时事、又或者是一些呢生活的小常识，生活的状况。所以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这一小时是很丰富的。
我发现呢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每一天早上呢，我早上吧，我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呢，
生理时钟，
生理时钟呢，对的对的，也是很早就开始醒了。我发现呢我星期六的时候、文慧老师，我竟然呢我调了闹钟、在这个大概是7:30起来、星期六日。
所以这个新田老师、那你应该好好的寻求祷告嘛。
哎，
那以后要不要呢就是呢也来主持线上今天嘛对不对？我通常都是顺着你们说的，像万峰老师说、我就说好吧，那你就多来几天。
哦，原来是这
样、我通常这样一讲你们就
但是
我其实也没有那么早起床。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在想呢，我平时的生理闹钟大概呢是5点多我就醒来了、就醒一醒、然后我发现呢，哎，还真的很准、
睡回笼觉是吗？
对啊，如果是星期六日就睡回笼觉。
那我们应该把线上今天呢就真的交给您，然后还可以提早到7点钟直播呢。
哦，现在很认真在讨论这个接棒的事情。
所以大家呢可以呢好好的想一想
嘛。不行，文慧老师、您要留在线上今天。
哦，哎，我可以去开拓新的这个节目啊、对不对？
好好好，
那譬如说万峰老师多好的接棒人呢、金田老师接第二棒，对不对？
哇，
还有小院老师啊等等，秦贤老师，我今天早上已经看到秦贤老师在外头啦。
是是是，
对不对？所以我相信
真的有很多可能性的。
对啊，因为他可能也是生理时钟、因为年纪大了。
哎，这个不好说啊，我不帮琴弦老师说，
我说的是你呀、
啊。哦，说的是我吗？哎呀，
讲你们一句好。
我怎么觉得这？我以为是周五啊，原来这个是周三。然后冷不防了呢，
就被
接了文慧老师好多好多根箭呐、啊，像现在这个秋天一样，就是冷飕飕的。
好，谢谢新田老师的代班啊，带来很多的欢乐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已经介绍了，盲盒也开过了，接下来要干啥呢？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呢来说说呢生活小常识。
嗯，
那这些年呢，秋天呢是台风造访的季节，因为我们说过小时候呢台风是暑假的时候来。
对，
怎么回事啊？我们
越来越晚了。
对呀、啊，啊，我希望呢它不要跑到冬天去了，因为冬天又冷啊，嗯、这个
又刮风。
对，又刮风、啊，如果再来个台风怎么办呢？
是，
那台风来的。哎，住高楼的怎么办呢？
嗯，
因为之前
确实哦，
不是有个摩羯台风吗？
对对，就是那个海南呢、啊，海口那边，我就看到有些视频呢、啊，
对对对，
就是住高楼的一些民众呢、嗯，他们就是有点狼狈，对不
对？
对，
嗯，譬如说呢，海南那边呢，我们就知道啊，不过因为呢，海南呢、啊，广东、福建这一带常常经历台风，
对、嗯嗯，
还行。可是呢，有一个台风呢，就前些日的台风呢，是跑到了苏州。哇，这些地方呢、
嗯嗯、
就比较少经历这么大的台风，而且是吹阵，就是刚好经过这个苏州啊、浙江啊、江苏一带。
是，
那怎么办呢？那些住高楼的，那你就会发现呢，台风来的时候呢，很多高楼大厦他们的这个玻璃呢是贴个米字。
嗯，
有没有、
嗯、
贴个米字？我们这边也是，不管是高楼啦，还是这个商场那个落地大玻璃，全部贴个米字啊。
是，台风还没来，已经做好预备了。
对了，对了、嗯，那首先呢，如果你是住在高楼，或者是你们家好多窗户呢，你要检查所有的窗户呢，是不是牢固，确保这个窗户要紧闭。那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呢，就发现，嗯、咦，我们客厅呢开着空调，
是，
那这个。哎，因为刘芳老师在我们家啊，
嗯嗯
住客厅
哦，哎，这个是可以说出来的吗？
可以，因为下我们还有更大惊喜呢，下周他会出现在节目哦。
哦，
然后呢，哎，我就发现，哎，开着空调，可是为什么我听到街外的声音？
嗯，
那我就看看窗户是紧闭的、啊，
嗯，
可是我还是听到那个街上。那个清晨嘛、哦、不是太多的车，但是你真的听到了街上譬如说有人群开始、嗯、哎，这个商场啊上班
啊开门的声音、啊、
对呀、
啊、
对对，那我就在想怎么回事、嗯、后来我看见了，果然虽然窗户看起来好像是紧闭的，但是没有关紧，留了一条缝儿、
哦，那难怪呢，就会漏声音了、嗯、
对对对，所以你一定呢要好好的检查，确保是不是窗户紧闭。第二呢、嗯、台风来临之前呢，及时清理阳台和露台上的物品，防止呢被风吹落或者是被风吹走。
对的对的，这个很重要啊，除了呢要保护你的自己的财物之外呢、嗯、你如果比如说花盆嘛，你放在这个阳台、嗯、如果没清理，它大风吹走了，然后就可能吹到别的地方，就砸到别人了嘛、嗯、
是是、嗯、然后呢用胶带哎来加固玻璃，以这个打叉叉又或者是一个米字形贴在窗户上、哎、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有助于呢分散冲击力，减少玻璃呢爆破的风险。
对，
我知道呢除了这个用胶带加固以外呢、嗯、其实还可以呢用这个保鲜膜啊。
对对对，我也看过、
哎、就是粘黏保鲜膜，这个它的紧密程度我觉得好像要比这个胶带要更好一点。
可不可以双重呢、哎，保鲜膜之后再加个米字、
不行啦，这个有点多余感觉。
没有啊，心理上更加安
全。哦，原来是这样。
心理作用，对对。那大家就知道了。所以呢，不论是台风来又或者是大风，
嗯、
请您呢好好的检查你们家的玻璃。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的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甚至会有时候只看到事物坏的一面。可是同时我们也要记得，世间仍有其美好的一面，天父也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美好的事物，可以让我们去思念和思想，使我们在幽谷当中看见希望，并能够向他献上感谢。让我们立下决心，尽自己的所能，为这世界增添几分美好，成为自己和他人的鼓励。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献 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让我们高声唱歌迎接你。
好久没点名了，叶子、小米熊、真妹，还有呢，西福月、清风笑、劝慰子，还有 Summer、沙漠，还有邓飞弟兄，另外阿琴，还有荷花根，还有耶稣爱羊斗弟兄，另外呢，陆英飞、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迦南外语，还有徐姐，还有信望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陕西蜡烛，还有深爱，还有秦轩。好，先点到这啊。还有幸福一号，还有山东彩虹，还有罗文荣，还有齐安，还有西福月，还有清风笑，还有
西边小鹿，
西边小鹿，对了，麦兜，还有
罗弟兄，
罗弟兄我说过了，感恩有你，不会说话，
大树，
刚强，对了，然后还有谁呢？好，照样先点到这。您正在收听的是呢，这个2024年9月25号星期三早上7:30到8:30呢，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跟您呢同步进行打开今天的序幕。哇，看看今天怎么样了，真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陆英飞弟兄给我们做科普，在第五空间，有我们的清风笑呢给我们的放上歌词。说到放上歌词呢，歌词小助手小米熊好久不见了啊。另外呢，也有我们的大树每天呢送上鸡汤。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块儿一起呢灵修领受呢从神而来的天粮。
是，
好，今天的经文啊，怎么样怎么样，
也不要忘记呢，也感谢文慧老师呢每一天跟我们线上今天陪伴我们一小时。
哇，这个新田老师真甜啊。好了，你的确有接棒的潜质。
我想说多说点甜话嘛，就再考虑一下。
你考虑是吗？
是，我们接下去吧。
啊，好，那就是彼得前书2:9。
哎，
那经文怎么说呢？
经文就是这么说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嗯，那我听过很多的见证呢，都提到啊，这节经文呢是他们蒙召的经文。那包括我自己的好朋友，那他当初呢也是蒙召的时候啊，其中呢一个来自于神的话语就是这节经文。但是我相信这节经文呢不仅仅是对蒙召者，就是传道或者是一些全职同工，而是对每一个人。
对，是对我们基督徒，因为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嘛，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而不是呢偶然我们成为他的子民。
对，而且呢这个身份你数数看了有多少呢？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你看四种身份。那也就是呢，你想想看啊，这四种身份在你的身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身份。譬如说呢，新田老师是良友电台的同工，对不对？是您丈夫的爱人，对不对？
妻子的身份。
对，然后呢，在
是我父母的女儿。
对，然后呢，如果呢，你在朋友当中呢，可能你是朋友，那或者是你在某一个小圈子里头，你们一起上课啊，学习什么，又是同学。
我又是这个小组长嘛，现在。
对对对，在教会是小组长。
好多、哦
啊。对呀、啊，对。所以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身份，因着呢我们面向不同的生活层面，
对，
那我们就会带出呢不同的身份跟职责，我们的权利跟义务。那有没有想过呢，在神的国度里，神也赋予我们有不同的身份吧，又或者说同一个身份，但是呢我们能够呢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发挥出不同的功能，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光芒。
没错，而且你没有发现呢，我们这几个身份啊，四个身份呢，它都是非常尊贵的，而且是独有的身份，在神的国度里头。
对，那记住了，你是呢被拣选的，你是君尊的祭司， 所以不要看轻自己，不要妄自菲薄，你是圣洁的国度啊，所以呢要记住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应该是跟世人有所分别的，你是属神的子民，不要忘记了你是神的孩子。好，那看看第五空间大伙儿有没有特别的回应呢？
有啊，你一点名呢，大家都说哎，好像没有我的名字没有点上啊。
哦，都点了，王淑琴。好，还有谁呢？
还有阿琴姊妹啊，
阿琴点过啦，点过了。文华，
我也记得有点刚强啊。
对呀、啊、对呀、啊、还有真妹。好，你们是不是应该再重温一下，但现在不要重温啊，不要重听节目，现在应该跟着我们的进度啊，因为已经来到了7:50，我们一起呢来学习赞美的学校。
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凡有生命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看着音乐节拍，双手也举起来。
但什么是赞美？怎样赞美上帝？赞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一起来献上赞美祭，来歌颂高举耶稣生命，耶稣奇妙生命。
那就来吧，一起进入利百佳老师的赞美的学校。
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堕落的琵琶的声音。根据生活在2500年前的数学家、自然哲学家、优秀的音乐家毕达哥拉斯，他认为组成音乐的三个因素是节奏、旋律、和声，并且节奏影响人的身体，旋律影响人的情感，和声影响人的灵魂。确实，人的身体是对音乐有反应的。在18世纪的牙医坐马车去不同的地方进行治疗的时候，让弦乐团、管弦乐团大声地演奏音乐，让患者关注音乐，并且忘记痛苦。那么现代的音乐家也做一些关于音乐自带的力量的临床的实验，在同样的生态环境中种下水稻，一边呢定期播放摇滚乐，另一边呢定期播放古典音乐，到收割的时候发现听摇滚音乐的水稻结出了大量的糠，另一个水稻听古典音乐的水稻呢结出了充实的谷物。类似的实验呢在动物和人身上进行过的。在大工厂里播放快歌的音乐呢让工人更精准快速的制作。餐厅里播放快歌呢让吃饭的人快快的吃晚饭离开，把座位让给排队的人。在商场里呢播放慢的歌，让消费者花更多的时间来逛街买东西。如果音乐没有实际上的力量的话，那以上的努力都是白费的。不过如果有人想使用音乐的力量来破坏人，那么他的目的也可以容易得到达到的，那个存在就是撒旦。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在音乐中撒旦的工作以及赞美的重要性。我们在圣经两个地方可以看到撒旦原始的堕落的状态，一个呢在以赛亚书14章，这个呢关于巴比伦王的审判的内容，另一个经文在但以理书4章12到17节中可以看到的，那是关于推罗王的预言。那么我们先看看以赛亚书的部分啊。以赛亚书14章3到24节， 巴比伦是被挪亚咒诅的韩的子孙尼禄建立起来的。创世纪十章九到十节里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话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亚甲、贾尼，都在示拿地。那么在这个经文里说的在耶和华面前是敌对上帝的意思。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巴比伦都是上帝的敌人。巴比伦在古代城市中拥有了最发达的文明，巴比伦王住在这个城市里就很骄傲了。在但以理书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里说，这事都临到尼布加尼撒王，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中，说，这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所以巴比伦王在自己的城里非常骄傲，以为一切都是自己所建造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以赛亚书十四章里呢，有关于巴比伦王的审判的十一到十五节是这么说的，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穷，上铺的是屈，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上，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在这经文中看到，从十二节开始，巴比伦王的称呼变成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那么这早晨之子、明亮之星是 Morning Star， 然后他的那个英文的另一个版本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写的是 Lucifer， 他是金星的拉丁名字。那么有一些圣经学者们认为，这 Lucifer 是敌对上帝的撒旦，他原本拥有了超乎其他被造物的荣耀，可是他没有觉醒如何去摆正自己的位置和身份。那么在这里一直出现的是，我要升到，我要高举，他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最终的结局是坠落阴间，到空中极深之处，这就是撒旦和跟随撒旦的人最终的命运。那么下一个经文哈，以西结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九节，关于推罗王的预言。二十八章其实前面一到十节的部分呢，写出推罗王，他作为人的部分，他的原文是 Nagid。然后十一到十九节里的关于推罗王的原文是 Melech， 关于他背后超自然的存在的撒旦的部分。而很有趣的是什么呢？三到五节里面推罗王是非常有智慧的人的，那么十二节的推罗王呢，背后写的是智慧充足的存在。我给大家念一下，推罗王背后的灵里的部分啊，十一到十九节，经文有点长，我把重要的部分给大家念一下哈。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又有精美的谷底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 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遮掩的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到地。对，这个后面也有不少的经文哈，我就给大家剪一下。那么上帝呢以美意来创造了天使，让他们喜乐的赞美上帝，而且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天使赞美了神。这个经文呢在约伯记38:4-7里有的。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呢？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谁安放的呢？那是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这个经文里的晨星一同歌唱，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Morning Star Sing Together。 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天使在那里赞美的。虽然天使呢，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赞美了上帝，可是因自己的美丽，因自己的骄傲败坏之后摔到地了。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虽然讲的是推罗王的内容，可是背后的存在，他就是撒旦。为什么可以这么理解呢？因为我们刚才读的11:13里面，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推罗王他不可能在伊甸园中跟神在一起的，对吧？所以呢，推罗王是人，可是在他背后的存在就是堕落的撒旦。然后精美的谷底在你那里，乐器是为他预备齐全的，相当于他是在那里赞美上帝的天使。然后他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往来，那受造之日他所行的是完全的好的，后来查出不义，以致犯罪，然后亵渎圣地，从神的山上驱逐，被驱逐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美丽心中高傲，因荣光败坏智慧。不过我们刚才读的以西结28:19里，最后撒旦的结局是各国万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所以离开上帝的智慧美丽，就会让人走向骄傲。其实神是憎恶骄傲的。箴言16:18里说，骄傲在败坏以先。那么撒旦因为自己的骄傲堕落阴间，被摔到空中极深之处，所以他最了解被上帝抛弃的方法是什么？那就是把骄傲的种子撒在人心中。所以我们呢，需要时常检查自己心中有没有骄傲，时常的警醒谦卑，要寻求上帝的。箴言11:12里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箴言13:10说，骄傲指其增进，听劝言的却有智慧。以赛亚书2:17，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今天让我们来一起查看，在自己的生命里 有没有骄傲的言语和行为。如果有神的光照亮到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部分，有神不喜悦的言行的话呢，我们可以及时带到上帝面前祷告，求上帝赦免我们里面的骄傲的心和发出来的话语和行为，求上帝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更加降卑自己，亲近神的话语，不轻易给别人下定结论和论断的。好吧，我今天分享到此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再见。
有黑暗在深处，丑陋肮脏，而有一道光照进来，照亮内心的渴望。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箴言书十二章十九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想呢，我们的话语呢，如果是比较积极、比较正面的，哎，充满了对别人的赞美、肯定、欣赏呢，那么应该呢，出错的机会就不大啊。不过呢，我们也提过了，赞美呢要真诚，赞美呢其实有些地雷啊，不要轻触赞美的地雷，特别呢。在神的面前啊，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学习怎么样赞美。那对着我们的神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操练赞美我们的神。好，您现在呢收听的节目呢是9月25号星期三早上7:30到8:30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节目，刚才是利百嘉老师的赞美的学校。然后呢在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人呢就看大家在第五空间说啥，另外一个人呢我就觉得他像个小老太婆一样不断的自言自语那就是现在正在笑出声的新田老师。
是的，文慧老师，谢谢您形容我是这个小老太婆。
对呀、啊、
因为哎，可能呢我觉得大伙儿都不记得了、文慧老师您知道呢，我刚进电台的时候那时候刘芳老师还恒常在电台嘛，然后呢他就给我冠了一个名字，我就是这个老干部啊、你知道老干部呢跟小老太婆呢他们是同一等级的嘛，差不多的等级啦。
老干部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他还在
沉稳一点，对不对？
对呀、啊、他还在工作嘛、小老太婆就是在家里晒太阳啊逗猫啊织毛衣的，
不是挺好的吗？
很好很好。我说小老太婆呢是因为哎呀这个新田老师呢
怎么那么多话呢，
对，就听着这个赞美学校然后就自言自语，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多话呢，可能因为我也想呢专心的看这个大家呢在第五空间说什么呢，还有呢也专心的听一下呢，我们
还是说文慧老师您对声音很敏感、啊、
对呀、啊、我就说嘛我想专心嘛听利百嘉老师上课嘛看大家发言嘛，结果旁边有一个人呢就不断不断的自言自语所以我最后忍不住就出声了，你干嘛呢，你是不是紧张的像个小老太婆。那我其实对声音呢不太敏感的，最近呢被万峰老师质疑我的耳朵有问题啊、哦、因为他讲话呢我常误会他了。
哦，误会啊，我以为你说没在听，没在听万峰老师说话那是正常的。
误解误解、
哦、
误会，然后他就说你的耳朵有问题还鼓励我去给医生检查一下耳朵。但有些人真的是对声音很敏感、不是他的耳朵问题，
是
而是他心灵的耳朵呢可能有问题啦、那最近有一单新闻呢就是呢说呢一名女子她对声音很敏感，然后敏感到一个地步，她要求她的邻居啊，楼上的邻居、还有隔壁的邻居，请你们都不要在晚上不要做一件事，
不要去
洗手间
厕所。
对了，因为上厕所、
要冲马桶嘛。
对了，
那个咕那个声音，
对，他一听到那个声音、他就抓狂了，所以他就要求楼上左右隔壁晚上时间不可以上你们家的厕所，
哎，
要上可以到外边公共厕所去。
哎呦，文慧老师，我这个很有共鸣啊，你知道这件事情、
你也曾经有这样要求吗？
那我不是要求邻居，我是那些被要求的邻居啊、您知道吗，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您谈起这个话题我就想起来，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家的邻居呢他就三不五时的他不是自己来敲门啊，他就是让这个管理处的人呢的职员来敲门、就说你们的电视机能不能够调小一点，
你们开得很大声吗，
哎，这个就是重点了，我们就一看，哎，这个电视机呢十几，你知道这个声量，我跟这个小潘啊我们平时看电视机的是20，
停一下，小潘是他的爱人、
对对对，然后呢你知道我们调的是12、13呐、然后这个隔壁邻居还觉得声音很大，然后就是有点投诉啦、
我觉得你们那边的隔音效果不太好、
真的是
这个是我给你们家事件
但是
的一个，
你看我觉得邻居有可能也是这个咽音症嘛，
哎，那你要为他祷告了、因为你不能随便去告诉他
对
你是不是有咽音症，你要不要去做个检查，为什么呢，因为呢刚才说的这名女子呢对这个声音特别敏感、那其实她可能呢就得到了一种叫咽音症，讨厌的咽啊，音感的音，音乐的音、咽音症，那也叫选择性声音敏感综合症，这是一种精神心理障碍， 不是耳朵有障碍，是呢心灵精神心理有障碍、那表现出什么呢？对某些人为的无害的声音产生过度的负面情绪反应，也就是他不是对噪音，他不是对那些哇，譬如说汽车刹车或者是粉笔刮过那个黑板那种声音，哇，那个想起来都有点对不对？起这个
鸡皮疙瘩
了。
对，
他不是对这些声音，他就是对一些人为的没有无害的、没有什么特别影响的声音，他会很敏感，而且是引起的负面情绪。
没错，有一些觉得哎好讨厌呐、或者是呢愤怒、
又
或者呢有一些心理的反应哈、就是一些表现，比如说呢胸闷、头昏脑胀、血压升高、心跳加快、体温升高，或者是肌肉紧绷，这一些的生理反应、严重的还会呢出现惊慌，想要逃避，甚至呢想要采取暴力的形式呢来对抗这样的发声源的人呐、
所以你应该为你们家隔壁那个好好祷告看看啊，让他自己发觉吧。那厌音症呢，不是简单的声音敏感，或者是对特定声音恐惧，他们听不得的声响很多。譬如说，哎，有人吃饭就特别听不得呢，
是
旁边的人
咀嚼，
对，或者是吞东西、喝东西那种，或者咕噜咕噜咕噜啊，或者咳嗽声啊、口哨声啊、拧鼻涕的声音，
是
他们都不行。那所以对我们来讲，稀松平常的背景音为什么对他们那么刺耳呢？那目前呢对厌音症的研究呢比较少，但是啊有一些的原因吧。譬如说呢，厌音症患者他们的听觉系统比较敏感，耳朵好像自带扩音器。
对，这个我同意的。因为不瞒您说，文慧老师，我也有一点这个厌音症患者后群呐、好，
就是说你有扩音器是吗？
对对对。
好，第二呢，就是患者的神经传递速度比较快，
容
易对刺激源过度反应，也就是说呢，他可能在声音方面的神经是比较敏感的。
是。
好，第三呢，就是心理因素，譬如说童年的时候，长期呢暴露在噪音之下，受过声音相关的心灵创伤，
或者是觉得呢那些噪音呢，它可能会伴随着一些，比如说你觉得那些噪音是不礼貌啊，或者是一些失礼的行为，影响别人的行为，然后自己就很自觉自省了。
对，譬如说小时候，如果他吃饭发出声音，那
父母亲
责备他，那么他现在对那些声音就很敏感。
是，
还有呢，遗传因素，厃音症治疗呢没有特效药，从认知行为疗法是最好用的。所以呢，可能如果家里有人呢有厃音症的情况，那么他的孩子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啊。好，所以今天大家就认识了厃音症，那我就在想，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呢要小心一点，我们不要患上了属灵厌音症啊、就是对神的声音、圣灵的声音呢不
厌烦，
对圣我们应该敏感一点，对不对？
或者是抵挡
啊？对，所以想想在属灵里头，我们是不是也有厌音症呢？
脱下沉重的外壳，我看见真，
以勇气面对人生的巨大悲痛，用耐心对待生活的小小哀伤。当你勤勤恳恳地完成一天的工作时，安心地入睡吧，上帝是不会睡觉的。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
生命中属于你的，我不想再多说，一切交托给你，我的感觉好轻松，不再担忧，不再沉重，因你爱我没有理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迈开脚步，勇敢地走，自由后不再回。
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共勉。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立位记23:22上，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3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来了解呢，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或者说呢收割节，那是耶和华神的指定要上耶路撒冷的三大重要节日之一。这个节日呢，就是定在初熟节过后的7天之后，也就是收割小麦的日子。那么这一天呢，就纪念百姓要进入牛奶与蜜之地，因此呢会吃很多奶制品。
哇，丰收啊，很开心。在这样的庆祝的收获的节期当中呢，上帝就嘱咐以色列民不要忘记在他们当中有穷困寄居者的需要。
嗯，就像经文说什么呢？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表示耶和华神呢是连续人的。那当以色列农民农收的时候呢，他们呢不可以把角落的谷物呢都割尽，或者是不可以拾取呢，在收割的时候遗下的那些稻穗掉下来的果子，或者是呢不是在一个堆里的零零散散的，例如呢葡萄园掉下来的葡萄啦，要让它留在地上。那么对田园主人来说呢，他们已经拥有丰富的收获了，所以呢不应该有自私或者是贪心，而借着供应者呢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呢，譬如说以色列民当中的穷人啦，寄居的就是那些外邦人，主人呢就有机会表达他们的爱心，也是对神恩典的感恩和见证。
是的，其实呢这些的条例啊，早在呢立位记的19:9呢就有记载了。目的呢有几个方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纪念并且呢感谢神的恩典。以色列民呢当知道所得的一切呢都是来自神的供应，还有神的恩典。
对，那么第二方面就是见证传扬神慈爱恩典的机会。那因为他们领受神丰富的供应，他们要跟有需要的人分享。第三呢，就是避免有贪婪和吝啬的心，这是他们要防备的。好，有个问题来问大家，
就是神要以色列民庆祝收割节的时候，也要同时纪念穷困有需要的人，如何做呢？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这样做呢？
黄阿姨的朋友刘姊妹哈，刘姊妹你好。
你好，
欢迎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是啊，第一次终于打通了，我打了好多次都没打通啊，
刘姊妹，
真的很感谢神。
很高兴啊，听到你的声音。那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我爱背京剧的环节。我是秦贤，我身旁呢有心田。
你好，刘姊妹。
你好，你好，姊妹。
谢谢你没有放弃啊，积极打热线。
我打了好多个礼拜都打不通，现在终于打通了。
不好意思，也让你久等了，而且等了多个礼拜。不如现在呢就把握机会，把你准备好的京剧背给我们听好吧。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亲爱的弟兄啊，
是来自有大书一章的经文哈。那刘姊妹为什么想背诵这一段经句呢？
因为我觉得这段经句 对我来说真的很有鼓励，在生活上也有很多那些的拦阻，有些旁人那些的攻击啊，说你这个信仰有什么用，好像我们这风俗习惯要死都要烧香拜神啊，自己心里面正好迷茫那种，
对
他们说的时候有点灰心，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话语，神的给我们的鼓励，我们要在自身的真道上要多仰望神，造就我们自己。
哇，刚才听你的分享就知道呢，你是很有活力的，你在灵里了，你在主里呢是很有活力的哈。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却要怜悯他们。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难得信田老师在这里，所以我们要请信田老师呢，带领我们为有需要的家人来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有今天美好的早晨，让我们可以在当中读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相聚在一起，感谢你。我们也把我们当中有一些有需要的肢体的需要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特别为到孙姊妹来祷告，因为她之前出了车祸，现在呢还在医院，有这个肺部有炎症的问题，也知道呢姊妹的母亲非常的记挂她，最近没有什么联络，求你真的亲自医治孙姊妹，让她的封闭气切能够改善，让她能够呢开口的讲话，让她的炎症呢能够消失，让他恢复语言的功能以后呢，尽快的与母亲联系，也让他的家人呢心里面有大大的平安放在他们的心里，也特别呢为到手机尾号是2263的这两位的肢体，因为他们是一对夫妻结婚半年，一直是很努力的来备孕，想有一个健康的宝宝，知道呢孩子是你所赐的产业，求你呢真的是特别能够让这夫妻能够预备好自己的心，能够迎接一个新的生命，你也按照你自己的时间给他们这个新生命来安排，也特别呢为到我们的西边小路来祷告，他说这两天呢肚子有一些胀气真的是求你也看顾弟兄，怜悯弟兄，知道他最近也是在新的学校求你能够加添他更多的恩典，让他有耐性去在这个新的工作的职场上面，主啊，他要为你发光，为你发亮。谢谢你，也祝福我们今天有美好的一天，我们能够为你服侍，我们要得力的，要喜乐的在当中。谢谢你，悦纳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门。好，谢谢新田老师呢带领我们一起呢以祷告来彼此服侍，彼此的守望啊，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刚才呢我们所提名代祷的主内家人。那么有任何需要代祷的事情呢，欢迎您都可以透过电邮短信跟我们说，那欢迎大家呢今天呢好好的再回去呢重听一下今天节目，特别呢是听到新田老师可以早起可以代班可以接棒的那段，好好的为新田老师祷告。
谢谢大家，谢谢文慧老师。
好，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再见。
再见。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